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29号，星期天，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咱们的小时工会员可以啊，现在都能举一反三了。刚刚咱们有一位朋友啊留言，那一看就是老会员，因为他那个徽标能看出来啊。他首先就问说，这两个老同志啊被新华社沉痛宣告之后，他们的消息登在第几版了？很好啊，应该还是人民日报这个老地方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新华社呢在最近啊这两天啊发了两条消息。2025年6月19号走了一位老同志，92岁的李干刘，他是国民党原来的元老啊，二级陆军上将李烈钧的儿子，最小的儿子。李烈钧53岁啊，得了这个孩子。他们家呢本来应该是坤字辈儿啊，就是李坤某啊，因为李烈钧这辈儿呢是烈字辈儿，但是李烈钧呢自己就给改了，改成干字辈儿，就是因为他们家是江西九江人嘛，而且李烈钧在江西当过都督。大家知道二次革命就是李烈钧首先在湖口啊挑起来的嘛。因此呢他们家这些孩子都是李干某啊，李干刘啊，李干华呀，李干素啊等等啊，不一而足。这是6月19号发的一条消息。那么6月24号呢又有一条消息啊，就是6月24号这一天又有一位老同志走了。这个人呢有点名气，他的名字叫张伯兴，他是河北霸县人，现在叫霸州啊。他呢如果论起关系来讲，他比这李干刘啊距离党和人民的这个距离啊，就是与这个党和人民之间这个距离更近。为什么呢？他有一个远房的堂姐夫，非常有名气，真正的响当当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正国级干部彭真。也就是说，张伯兴是彭真的老伴儿张杰清的远房堂弟。他这个远房是远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五福之内啊。他们张杰清的曾祖父就是太爷，和张伯兴的曾祖父啊是亲兄弟。也就是说同一个玄祖父下边的堂房啊姐弟。哎，这么两位老同志呢提前的告别了党和人民。这两个人都是省部级干部啊，张伯兴是担任过陕西省委书记，而李干刘呢担任过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哎，所以咱们这个非会员直播呀就把这两个人的这个后事啊一起就给他办了，因为他不是这个党和国家领导人嘛。所以他这个级别啊就只能放在一块堆了。因为你看人民日报也是这么办的，死的那些老家伙们凡是副部长这个级别的他都统一一起发好几个消息。哎，如果死的是像丁关根这样的人物，那他就单独发消息，对不对？像前一段时间许其亮的去世，那他就是单独发照片发消息。哎，那么下边呢咱们就先讲一下这李干刘。李干刘这个人呢啊，给我们这代人的印象最深的是一件事儿，就是当初这李佩瑶，大家知道李济深的儿子在北京遇难了啊。遇难之后呢曾经有呼声说让这李干刘顶替李佩瑶留下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职务。为什么？因为拼家世拼门第，李烈钧不次于李济深啊，从这个资历上讲。哎，李烈钧这个人最显赫的职务到什么程度呢？实际上比李济深下人。1919年10月份孙中山下首令任命李烈钧为代理陆海军大元帅之职。也就是说孙中山在他个人历史上生前曾经任命过两位代理人，一个是李烈钧，再一个就是胡汉民。 所以从这个资历上讲，李烈钧资历真的比李济深要深得多，对吧？所以那个时候呢，北京这个民主党派这个圈子里有这个传闻，一点都不夸张。但是最后呢，证实这就是个传闻啊。李济深那个儿子留下的副委员长的职务呢，啊，没有被李干流顶替。李干流的生父李烈钧和他的生母华士奇，这两个人啊，相差几十岁啊，哎。他们两个人喜结连理，一直在民国历史上有一段传闻。因为据说啊，这个李干流的亲妈华士奇，她是大家知道啊，周星驰演过一个《唐伯虎点秋香》，里边有一个无锡的华太师啊，大家一直以为那是个虚构的历史人物。其实呢，在无锡历史上啊，确实是有一个画家，这个画家呢，号称也是豪门吧。总之呢，这个画家的后代就是李干流的生母华士奇。哎，华士奇据说啊长得非常漂亮，嫁给了一个叫龚勇的人，而这龚勇呢刚好给李烈钧当副官。结果有一天李烈钧啊让这龚勇到福建去办一件差事，龚勇到了福建就被福建都督孙道人给干掉了。那么李干流的生母华士奇年纪轻轻就守寡了，李烈钧以照顾自己属下的这个寡妇为名，把华士奇娶进自己的家门，连续生了十个孩子。那么这件事儿啊，在民国历史上一直有不同的说法。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李烈钧故意把自己的副官送进虎口，是为了霸占啊他身边的这位小娇妻啊。当然还有就是说李烈钧急公好义啊，帮助自己的属下解决这个疑难问题，这两种说法都有啊。所以呢，大家这个参考一下。那么我们再讲一个张伯兴。刚刚我们不是说吗，张伯兴是彭真的老伴儿张杰清的远房堂弟，哎，这一点啊，曾经救过张伯兴一条命。1963年，彭真带着自己的老伴儿张杰清到四川、到陕西啊视察。那么，当时向彭真以及彭真的秘书张鹏汇报工作的，有一个陕西省的副省长，哎，这个副省长也姓张，叫张方海。张方海在汇报完工作以后，随口向彭真的秘书张鹏提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这儿啊，有一个年轻人，叫张伯兴，他跟杰青同志还是亲戚呢。”哎，张鹏一听。说谁啊？张方海副省长就介绍，他说这个同志呢叫张伯兴，是咱们陕西省国防工业办公室国防工业委员会啊下边的秘书处的副处长。张鹏说那好啊，我告诉杰青同志一下，哎，正好有这个机会见一面。张鹏就去向这个彭真的夫人张杰青汇报。张杰青一听，他说这人我不认识啊，我也没听说有这么一号啊堂弟。但是呢，那个时候的领导干部以及领导干部的家属啊，不像今天这么嚣张，还都是比较谨慎。他说那既然提到了，咱们就见一见，对吧？他不会无缘无故的说是我的弟弟，这就见了。一见面，张杰青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看我说不认识吗？真的不认识啊。因为他们这个大家族啊，张氏大家族非常之大，而且出过好几位名人，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就是张杰青的二叔张弼，就是相当于当初啊傅政华的那个位置，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当时叫首都警察总监。 哎，那是很大的官，因为那时候的首都警察总监，不仅仅是今天的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他同时还是相当于北京市委政法委书记，啊，总之北京地面上的黑白两道都归他管，权势非常之大，哎，所以张杰清这是第一次啊跟这个弟弟张伯兴见了面。张伯兴这个人在这一次会面里边没有多说话，就是随便提了一下老家的一些事儿，仅此而已。因此在1966年的时候，张伯兴逃过一劫，因为彭真在1965年就被实质性的打入另册，1966年正式被打倒。那么当时有人就揪住张伯兴的这个问题，说他是彭真安插在西北的一个钉子。那专案组当然就找张伯兴谈话呀，内查外调，最后证实他们是远房的啊堂姐弟，就见过一次，就是1963年见过这么一面，仅此而已，没有其他的关联。如果当时张伯兴要像今天有些干部这样啊攀龙附凤的话，那么大家想想三年之后他遭遇的这个待遇恐怕会更严厉一些。1973年也就是距离他第一次与彭真的老伴张杰清见面后的十年啊，彭真夫妇被送到陕西省商洛地区管制啊，就是发配到那里以后再也不准回北京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张伯兴让他自己的夫人吴慧珍啊，用那个网兜，今天大家不知道什么叫网兜，我们那个年代都知道网兜，提着这网兜到商洛地区去看望这对落难的夫妇。这件事儿让彭真两口子记得非常清楚，因为大家知道这雪中送炭比这锦上添花重要的多了。那么我手中啊有这么一本回忆录，这就是张伯兴留下的回忆录《荏苒春秋》。你看这个这么一大厚本子啊，老头子写的这个回忆录啊，说实话还有点东西，就是有点有价值的东西。这个人就是个中学毕业，你看我再给大家展示一本，这是夏衍的日记，岁月如水流去，名字起的挺好，但是夏衍的这本日记我建议大家远离。为什么？这本书一点价值有价值的东西都没有，然后定价42块钱，不值得买更不值得看。要知道啊，夏衍是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毕业的，就是今天浙江大学的一部分，后来又上了日本明治啊，专门学校，就是日本九州工业大学，学历比张伯兴高多了。但是他写的这个日记啊，这么说吧，一句实话都没有。这个老特务啊，就是老特务啊，一点真东西不给大家留下。一句实话没有。今天大家看新闻啊，那个高志凯，号称中国这个智库里的一位啊智囊人物啊，那也是一句实话都没有。那么张伯兴这个回忆录，我为什么说它有价值呢？他讲这么一件事儿。大家知道今天的泰国国王，对吧？叫马哈哇吉拉隆功。当初张伯兴在担任陕西省委书记的时候，这个马哈哇吉拉隆功是泰国的王储，当时咱们人民日报管他叫殿下。这马哈殿下呢，就去陕西啊视察。访问啊，张伯兴作为东道省委书记嘛，当然要招待这位殿下。张伯兴发现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就在他这本书里面，哎，这细节写得非常好，就一下子把这个泰国王储他的那个动态那个人物形象一下子写活了。所以我说啊，张伯兴的这个回忆录还是有点有价值的东西 啊。他怎么写活的呢？咱们这个一会儿啊，在这个文史小沙龙节目里啊，给大家集中的讲一下，好吧？今天这期话题呢，我们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啊，再见。